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关于圣喜圣事的施行人，前面一课我们讲的是有效施行圣喜圣事的人。这一课我们要来看合法的施行圣喜圣事的人。谁是合法的施行圣喜圣事的人呢？这个问题在教区、堂区划分清楚的地方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可是在许多根本谈不上堂区、教区划分的地方，问题就简单多了。
神父，这怎么说呢？为什么在堂区和教区划分不清楚的地方反而比较简单呢？
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有效复喜的就是合法的。复喜之后，设法把复喜的事登记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理想的是在堂区档案处。这一点在法典877号说得很清楚。
洗礼举行地的堂区主任应立刻于领洗登记录上详细记载受洗人、施行人、受洗人父母、代父母的姓名，如果有证人应一并记录。此外，上应登记洗礼施行地点、日期、出生日期和地点。
如果没有堂区档案处，那么复习者要按照教会法875条说的，给领洗的人或他的父母一张领洗说明书，复习人也保留一份相同的说明书。因为将来这位领洗人，比方说要在教会内结婚，就需要证明当事人领过洗，说明书上该有复习人、代父或代母的签字证明，或者是一位证人，正如法典875条所说的。
施行洗礼的人要设法，除非有代父母在场，否则至少要有一位证人，使洗礼获得证明。
神父，这么一来，谁是这位领洗人的本堂神父呢？通常不是在一个本堂内领洗吗？
刚才我们所讲的情况，就是教会法中多次说的紧急状况或者例外状况，这时候可以免掉在一般情况下应守的法律，按照良心，按照天主定的法律就够了。比方说天主定的法律是人该领洗才能进入天国，所以领洗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努力使人能够领洗或愿意领洗，至少父母有愿意婴儿领洗的意思，都有机会领，都能够得救。因此紧急状况或例外状况下有效的领洗就是合法的领洗。
神父，那在一般的情况下应该遵守教会法是不是？
不错，一般情况下还是要守教会法。知道教会重要的法律规则对牧灵工作很有帮助，而空中神学的课程就是为了协助你为将来的牧灵工作铺路。此外，认识教会重要的法律也是教会权威当局要求准备晋升夺品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神父，您前面说合法的圣喜圣事施行人在堂区、教区划分清楚的地方反而是件麻烦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请你念伦理神学纲要第341页， 这里可以看出麻烦在哪里。
在本堂区为属民众施行正洗，乃保留于本堂司铎的权利。侵犯施行正洗的权利，不只是犯大罪，而且对父系应负赔偿之责。为父母者，如无重要理由，不许擅将子女送至外区受洗。
好，你看出问题在哪里了吗？
看出来了，可是这里有几个问题我不太懂。比方，什么是正洗呢？为什么侵犯施行正洗的权利，不但犯大罪，还要赔偿？赔偿什么呢？
好，请注意，课本上所引的法典条文都是旧法典的条文，这些条文现今已经废弃了。例如正洗和代洗，在旧的法典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旧法典讲圣洗圣事的第一条法律，就是旧法典第737条，提出两者的区别。课本341到342页详细的划分，谁可以施行正洗，谁可以施行代洗，请念课本336页。
好的。水洗时，全行礼书开列的礼仪，即为正式圣洗，简称正洗。若只行必要仪式，只倒水、诵经，即为简式圣洗，通称代洗。
这是旧法典737条说的。
神父，那新法典是怎么说的呢？
新法典850条说，
洗礼应按批准的礼仪书所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只应遵守为圣事的有效性所必须的即可。
神父，这么一来，在本堂区内，本堂司铎为所属民众施行洗礼，还是不是一项保留给他的权利呢？或者说，一位神父在别位神父的堂区给人复洗，还是不是侵犯这堂区的本堂司铎的权利，犯了大罪呢？
关于这个问题，差不多可以确定的是，今天已经不像张神父所说的那么严重，也就是说，这不算犯大罪了。下面我们比较详细的来解释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在本堂区内给所属的民众复洗的权利，还是保留给本堂司铎吗？对于这个问题，今天的教会法条文已经不用保留这个词了，因为保留含有权利的意味，也有排除他人的意思。因此今天教会法第530条改用托付这个词。
神父，听起来保留和托付的确不一样。
是啊，托付这个词带有责任义务的意思。
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呢？
因为今天教会强调神职人员的事工是服务，圣经中就是用这个字讲教会中的各种职务的。
那教会法530条怎么说呢？
教会法530条这样说，
下列各款是特别托付给堂区主任的职务：第一，施行洗礼；
神父，按照新的教会法所说的圣喜圣事是教会特别托付给本堂主任司铎，这是说也托付给别人咯？
不错，既然说特别托付，表示也托付给别人。由此看来，新的教会法把保留改成托付，意思是堂区主任、本堂神父为所属的民众复习，不是那么严格的权利了。
神父，这么说，每位神父都可以任意在别人的堂区内给人复习了吗？
一般的情形下，仍然是不许可的。新的教会法第862条说，
除紧急的情况外，任何人未获得适当的许可，不可在他人的地区内施行洗礼，即使对自己所属的人亦不例外。
神父，什么是紧急的情况呢？
确定的紧急情况是婴儿有死亡的危险，或者是如同教会法859条所说的，
将灵洗的人如果由于路途遥远或其他情形极为不便到所属的堂区教堂，或者其他在858条第二项所提的教堂或圣堂时，洗礼得而且应该在较近的教堂或圣堂，或在另一个相称的地方施行。
这里说极为不便，原文只说重大不便。至于858条第二项是这样说的，
教堂教长聆听当地堂区主任意见后，为便利信徒，可容许或命令在本堂区内的其他教堂或圣堂内也设立洗礼池。
由此可见，所谓的紧急情况就是婴儿有死亡的危险，或路途遥远，或有重大不便的时候，不可在他人的地区内施行洗礼。
神父，不可以在别人的堂区内给人复洗，但是在自己的堂区内，本堂神父或其他代理神父是不是可以合法的为一切人复洗呢？
这个问题教会法是用另一种方式说的，就是本堂神父在自己堂区内可以为不属于自己堂区的人复洗。法典第857条第二项说，
成年人灵洗照规定应在所属堂区教堂举行，婴孩则在其父母所属的堂区内施行，但另有相当的理由时不在此限。
神父，这里说的相当的理由，比方说什么理由呢？
这里说相当的理由是要求很少的一种说法。比方说将灵洗的人或灵洗者的父母和一位神父是好朋友，这位神父不是他的本堂神父，他可以到那位神父的教堂复习。这一点和过去的观念有些不同。如果没有忘记的话，我们曾经提过课本341页说的，父母如无重要理由，不许擅将子女送到外区受洗。今天已经改成相当的理由是可以到本堂之外的地方受洗。
神父，记得课本上也说，如果在别人的堂区给人复洗，要负赔偿之责。这一点今天的教会法怎么说的呢？
这一点今天也改变了一些。过去教会法463条第三项说，除非确定看出捐献者的相反意愿，你在别人堂区给人复洗，那复洗费该归于堂区的主任司铎。今天教会法531条是这样说的，
即使由另一人执行堂区某种职务，在这情况中，从信徒手中收到的现金也应归于堂区所有，除非是自愿现金，而且能清楚证明捐献者的相反意愿。教区主教在征询司铎自议会的意见后，能厘定规章，规定这类现金的归属，以及执行职务的神职人员的酬劳。
这里说，能清楚证明捐献者的相反意见，而不说除非确定看出捐献者的相反意见。新的教会法免掉了确定一词，但是中文翻译也不正确，意思应该是说不那么严格要求赔偿复洗费用了。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读法律真该仔细地探讨，因为即使一两个字的改变，就可能引出很不同的结论。好，讲到这里，我们对圣洗圣事的施行人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圣洗圣事的施行人可分为有效的施行人和合法的施行人。有效的施行人是只要他有相当的意思，愿意做圣教会所做的圣事，并用有效的职诉和刑诉，圣洗便有效。也许这个施行人是外教人，圣洗仍然有效。而圣洗圣事的合法施行人，一般的情况下是本堂主任司铎。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或者是有相当的理由，神父可以在他人的堂区复洗，讲灵洗的人也可以在别的堂区受洗。今天就讲到这里，愿天主降福您。